不但烧脑，还要你吃好喝好。本节目由逛菜市场就像逛宜家的十一家赞助播出。
明月几时有？
每周二、每周四，
陈明、
岳麓平
和你说说流行文化背后的梗。
好好学习，天天废话。欢迎收听《人间废话》，我是记性并不太好，需要植入芯片的周华磊。
我是黑的镜子都照不出来的陈明。
我是渴望成为黑色博物馆馆长的岳麓平。
我平时出门呢，基本上靠滴滴打车，然后每一次准备下车的时候，师傅就会有一点绑架性质的跟我说一句话，记得给我五星好评啊。然后每次他们说这话的时候，马上想起来其实有一部英剧，然后里边黑镜第三季第一集急转直下，其实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虚构了一个整个社会的评分系统，然后你的所有的尊严、自尊、行为模式都是建立在这个系统之上的。然后这个黑镜呢，其实是我自己一直在狂追的一个剧，然后我也知道陈老师也挺喜欢的，我想知道你平时为什么会追个片子。
以前有人问英国女王说你怎么看美式英语，然后女王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英语，一种是英语，一种是充满了拼写错误的英语。她就是来 diss 美国人的美式英语。然后这个片我就觉得很牛啊，它几乎秒杀所有的美剧，就英剧还是有它很厉害的地方，可能也跟这个种族特性 种族
闷骚
天赋点有关系。他全部点在了这种哲学深度的这个长考慎思深思熟虑里面，所以黑镜这个剧里面包含了很多的非常有嚼头的这种点。编剧叫 Charlie Brooker， 他自己就说他 只想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假如科技是一种毒品，它会带来哪些副作用。
黑镜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新的美术馆。比如说第一集，大家记得第一集那位绑架了公主，强迫首相跟猪做爱的那个艺术家，他就是获得英国的当代艺术特纳奖的艺术家。就等于说第一集实际上就是一个行为艺术，相当于以前我要去看特纳奖啊，我得去坐飞机去伦敦泰特美术馆看，但是现在呢，我就看黑镜就可以看特纳奖的作品了。这个故事本身说的人设，他就是特纳奖艺术家。他做这个事儿根本就不是恐怖分子。其实在首相跟猪做爱的前半小时他已经把公主放了，
对，
而且他自己已经上吊自杀了。他策划整个这个行为艺术就是为了给大家直播。我们非常关注特纳奖每年都是什么作品。特纳就是一个英国历史上最引起争议的艺术家，他奖励的所有作品也都是引起争议的，像达米赫斯特把一个鲨鱼装在一个画框里面，
真的鲨鱼，
真的鲨鱼，这个
怎么装进去了？你得把它拍扁了吧。
不是，那个画框是有厚度的。它里面还有福尔马林，
不是靠墙放，
对，就像你去自然历史博物馆一样。这个是最引起争议的艺术家。还有一个艺术家就是他拿牛粪，马粪来做成圣母玛利亚的胸。这个也是特纳奖他们入围的。还有一个叫马克奎恩的，他就是
马克奎恩知道，
对，抽自己的血来凝固成雕塑。就是特纳奖就净讲这种，
简直是群魔乱舞，
专门奖励这些，跟黑镜里面那个内容是一样的。所以他黑镜的第一集他其实讲的就是一个特纳奖的作品。
对，
包括现在最后一集叫 Black Museum， 叫黑色博物馆。其实我觉得这个如果他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有这个博物馆，我可以90%的肯定一定会获特纳奖。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对我来说非常正常，我完全不觉得有违和感的，就进入了这个黑镜的世界。因为之前这些主题都是由特纳奖的获得者们来探讨的，只是当时他们呈现的方式是泰特美术馆或者是其他的美术馆。但是现在发生了两个改变，第一，他们必须探讨科技伦理。因为黑镜嘛，黑镜就是指的是手机屏幕、电视屏幕和电脑屏幕都是黑色的镜子，它实际上是只聚焦在科技伦理。第二，它的呈现媒介也是黑镜。 那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酷的作品，对我来说，
是的，
对。
编剧查理·布鲁克如何深度影响了黑镜、英国式黑色幽默？为什么他认为苹果应用商店是潘多拉的盒子？什么是白盒子和黑盒子理论？什么是数据权利？为什么欧洲人花了10年时间推动网络遗忘权立法？本期话题：英剧《黑镜》照出的科技副作用。
一般大家说一个电视剧或者电影拍得好，都会去探讨那个导演，夸那个导演嘛。但这个剧不一样，就大家一聊就是编剧太牛了，把这些艺术家们在思考的前沿的事情，包括科技界发生的前沿的事情融合到一起，这编剧肯定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老岳刚讲的第一集我看的时候，我就心想着，哎，这个人好像老岳啊。我后来我发现那个编剧自己也特别像个艺术家，他年轻的时候做记者经常大放厥词，比如说布什在连任的时候，他就在报刊上发了一句话，说这个时候是我们最需要谁和谁和谁的时候，你们在哪里？那这三个谁是谁呢？就是历史上刺杀过总统的人。
好吧。
所以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一波怒骂，甚至有人就留名说，我一定要穿过英国国境，拿一把狙击步枪把你脑袋射开花。就他曾经参与策划一档节目，这个节目干嘛呢？主持人拿着话筒带着摄像机上街，就跟每个人去商量，你能不能在镜头面前自卫，就送你一包白粉，就吸毒的白粉。
我靠。
然后这个事情也引起一波这个很大的狂潮，大家都在抨击他，但他要的就是这种挑衅性，
对，
特别像个艺术家的行为。
是是是，现在艺术家不挑衅几乎没有版面可上。你看最后第二集也很有趣，第二集就是那个黑人为了他女朋友上那个相当于叫什么英国达人秀是吧，
对，
他里面的那个情节设计的特别的有哲学思考，因为他不是拿着玻璃碎片吗？
要自杀。
对，他要自杀，意思说你要听我发表演讲完，我对你们这个整个体制、整个达人秀、整个这个事儿，我都要进行一次演讲，我来 diss 你们。但是没有想到，最讽刺的是，他这个自杀的这么一个行为，就威胁评委的这么威胁这个制度的行为，成为达人秀最精彩的有史以来最精彩的表演，最后被收服了。
对，
事实上这个是艺术圈里面一直在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当年的朋克、摇滚乐，所有这些反体制的、反抗的艺术，最后都被体制给收服了，
都去办社保去了。
对，他们都成为年轻人新的鸦片，新的这个自卫的手段。黑镜它还拯救了当代艺术。因为在今天特别是互联网席卷全球之后，其实当代艺术作为一个最前沿思考人类的伦理道德、人性的问题的那个使命，其实已经让位给互联网这个工具了。艺术家、导演和文学家，就是最前沿的这些人，他们的舞台应该换了，就不应该只是在美术馆了。过去他是必须在美术馆，因为他还没有黑镜，或者黑镜还不够酷，
对，
还触达性还不够那么广泛。但今天艺术家如果你不选择黑镜，你在媒介上就已经被淘汰了，
自己边缘化。
在美术理论里面有一个叫白盒子和黑盒子的一个说法，白盒子就是美术馆嘛，里面全是白墙壁，
对。
那么黑盒子其实讲的就是黑镜，就之前我们一直在探讨到底是白盒子要吃掉黑镜子呢，还是黑镜子吃掉白盒子。因为你会发现现在展览，很多的展览，特别是当代艺术展览，比如798的展览，它里面越来越多的黑镜，你有没有发现？你一进，
对，
比如去年陈冠希的展览，里面全是黑镜啊，全是屏幕，包括 TeamLab 的展览，那就全是屏幕，就黑镜子已经取代了白盒子。那么另外一点就是，很多的黑镜子它就可以呈现你原来白盒子里面的那些内容，就意思说你不用展览了，因为现在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个美术馆，为什么还要搞展览呢？
它是一个更先进的分布式画框，
没错，是的。
我感兴趣的点就是说，其实现在大家都在 科技一路在高歌猛进的时候，然后他适时的唱了一个反调，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感觉比较爽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是欧洲人的骄傲，
嗯，
就不管你美国人整出啥高科技，
嗯，
我都必须 diss 你。你看最早像什么狄更斯他们什么雾都孤儿，不也就是 diss 工业时代吗？
嗯，
你可搞了那么多煤，什么烧煤烧炭的，这个把整个伦敦的搞得乌烟瘴气，雾霾霾都，对吧？
嗯，
那所以我要 diss 你，我的雾都孤儿不就这个意思吗？
嗯，
包括歌德、浮士德，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发达了，你用金钱来交换你的灵魂，我来 diss 你一下。最有名的就是法兰克福学派全面的攻击美国的文化工业，就是好莱坞，这是最有名的。所以这个传统在欧洲知识分子简直是 一脉相承。今天你什么硅谷牛，我英国 我反正也没有高科技公司，反正我也不是既得利益者，我的文化里面就是拥有一种贵族的哲学家的那种骄傲感，我会对你这个，你美国就是我的后代嘛，对吧？你整出这些东西我得警告你哦，不要玩火自焚哦，对吧？我而且它是有一整套的伦理哲学道理艺术来反思你的。
其实现在去欧洲你会发现哈，它其实已经跟中国相比已经远远落后了，你去的看的时候它可能跟100年前1000年前都长得差不多。
对，
像英国伦敦的地铁里边手机是绝对没有信号的，然后大家都一直看书然后在德国有一半的人都还有拿收音机来收听的习惯，然后像意大利什么的就不可能有什么外卖呀，什么 邮政物流啊什么，因为那边的人特别懒，然后拿着高福利，然后什么事也不做，基本上是这样。
黑镜的编剧这个人在生活里面就很少用电子产品
啊，真是个黑镜，
特别看不上 App Store。
嗯，
啊，他觉得那个就像一个潘多拉的盒子，他非常警惕这个东西，所以他就有一种批判性的眼光，有时候能带来非常深度的思考。黑镜的编剧 Charlie Brooker 他生活的背景是他从小在核战争的阴影底下长大，
哦，
特别像当年的乔布斯。
对，
就他在读书的时候学校里面会进行这种防核弹袭击演习，电视上面会播那样的场景，说核弹袭击之后城市变成一片废墟，你应该怎么生存，所以他从小在这种恐惧的压迫底下去成长，所以他就一直对所谓黑科技高深科技有一种警惕，如果这东西被乱用他会是什么样子。比如说10年前欧洲人就在探讨一个事情叫网络遗忘权，就我在网上留下的所有数据我应该有让所有人遗忘掉它的权利，比如说我哪年哪月在哪个网站浏览了哪个美女的照片，这权利不归你这些大公司，比如说我死了我有权利要求一键清除。在黑镜里面也有探讨这个事情嘛，有一集叫鳄鱼的，他说发明了一种记忆提取器，可以把你眼睛曾经看到过的事情提取出来，像放那个幻灯片一样的从里面读取，你就不敢去犯罪也不敢去撒谎，然后法庭要需要证人的时候你就得去配合。但这个事情欧洲人已经探讨了10年了，而且还在推动整个立法的建立。
对，你刚才说这个鳄鱼它实际上讲的就是那个女建筑师嘛，
对，
她是很有名的建筑师，但是她在年轻的时候跟她男朋友
杀过人。
对，然后她就为了掩盖这个事儿，因为所有的镜头都记录他们的足迹痕迹，所以他要灭口所有的那些见过这个事情的人，
越灭越多。
对，我参加过一个真正的这种互联网思想者大咖的这个辩论，就是在北大，麻省理工学院彭特兰教授，他创造了一种新的学科叫社会物理学，就是全是用数据记录整个社会的全部数据，那么当时有一个欧洲的思想家叫穆尔，就 diss 他，他说你这不就少数派报告吗？他们当场就吵起来了。这个穆尔教授是来自于荷兰，你看欧洲知识分子就特别爱 diss 美国这帮既得利益者，数据既得利益者。但是他没有想到其实彭特兰教授就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坚决捍卫数据主权，就刚才陈明讲的遗忘权也是其中一部分，就是现在几乎每一个用手机的人都没有意识到你在互联网上产生的所有数据都是你自己的资产，不是马云库克也不是谷歌的资产，但是我们的数据都是他们赚钱的基础，我们想要把它删除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所谓的遗忘权。但是我们今天每个人在家里都要装防盗门，但是我们对自己的数据私有权是一点都不敏感。先别要说提到立法日程，但是彭特兰教授就是极力的在推动这个数据主权，所以如果他知道这一点，我估计那个莫尔教授是不一定会diss的。
吼错人了，
对，他其实他们是同一个
战线
的，但是欧洲人天生就会对美国人的这种言论对马上他就会有反应，
就像女王 diss 他们用的都是错误的英语嘛。
对对对对
diss 是他们优越感的基础，当然也是构成黑镜前两季觉得特别有英式黑优的一种感觉。
你看关于这种数字权利到底归谁所有，其实在主流经济学派里面它分两种，一种理论是谁能够最好的用好这个数据它就应该归谁，所以这是老美的做法。但英国人是直接守在那个城堡最坚硬的那条防线，你们是不能动的。
台湾版的黑镜如何深度触动东亚社会观念，如何在日常生活场景中探讨超前于时代的话题，本期话题英剧黑镜照出的科技副作用。
最近台湾有一个剧也是系列剧，也被称为叫台湾版的黑镜
啊，
里面有一个故事叫妈妈的遥控器，就是妈妈是一个虎妈，就她儿子呢犯错误，但是他可以通过遥控器让他回到他犯错误的那一天，你如果不改正你就休想往前一天进去。他犯错误的那天叫星期三，就是他就不断的回到星期三，就一定让你纠正你撒谎这个事儿，你篡改成绩来骗我这个事儿，一直要教到你承认错误为止，100次不断的倒带倒到星期三，遥控器嘛。他儿子就一直被这样遥控的人生，就跟你刚才说那个关键币是一样的。
最后改掉了吗？
改掉了呀，但是最后经过很多次以后，他儿子已经崩溃要自杀了，
智障了吗？
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一直把他倒带带再到他没有自杀的那一天，让他断掉这个自杀的念头。
就他的意志是不是那种随时清空的，他还保留着之前的记忆，一直倒带重复。
这个台湾版黑镜呢，他非常令华人世界戳到痛点，因为这是非常专属于华人世界的这种父母的心理
教育方式。
对，但是他用他肯定受到黑镜的影响嘛，完全用黑镜的这种架构能力一下子就让你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因为我们在这个剧里面都能看到我们的影子。
对，
其实黑镜你还会觉得他可能会在讨论纯粹的科技伦理，但是这个台湾版黑镜呢就很瘆人。
黑镜里边也有一集方舟天使，然后他妈妈这个从小就在那个孩子的太阳穴里边安装了一个有点像是监视器还是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他可以同步你眼前发生的所有事情。我觉得那一集也挺
一开始是为了保护他。
对
对，他是这样，他一开始是他在小时候弄丢了他女儿，所以他就接受了这个注入式的监视器，就女儿看到的世界妈妈那个 iPad 就能看得到，那个 Pad 不是 iPad。然后但是长大了以后他妈妈觉得其实不应该看了，但是他还是不放心，
控制不住。
对，控制不住，有一天他就打开，
发现他女儿恋爱的所有轨迹，
正在跟他男朋友做爱。然后他妈妈就去找那个他男朋友算账，他男朋友还给他吸一些大麻还是毒品什么的，他当然受不了了。但是后来他女儿知道了以后直接用那个 pad 把他妈砸得快死了，就砸他的头。当时我看这个情节的时候，我就推荐给了我认识的一个母亲，那个他就是一直想要监控你去查他的手机的短信。我就是因为查手机短信这个事儿，我觉得我一定要推荐他看这个片子。我说你要知道对这一代年轻人，你知道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就你查他短信不就相当于这个妈妈在他女儿的
植入
这个监视器嘛。就是他女儿砸，这后来没死，但是他砸他妈妈的头的那一瞬间，我觉得太震撼了，我特别能感受他女儿的那种感受。因为他女儿不知道。我特别佩服这个黑镜的编剧，我感觉他都能寻找到这种非常
sharp的点，
对，太震撼的这种这个场景，这种情节让你一下子就戳到了大家 平时说的科技伦理太空洞的那些话题，他用一种非常非常触动你人心的这种情节给呈现出来。
比如说他那种设置日常生活场景，就是一对情侣互相相爱就跟日常生活差不多，然后突然有一天男方去世了，女方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这个时候科技可以帮你解决一些问题，就是提取你男主角生前所有的这些数据，然后重新生成一个复制人。不仅是在意识上面可以先陪你聊天是吧，后来还进阶了，然后就可以送你一个活体人，
那个浴缸里面就泡出来的一个男朋友，
然后是个永动机。
他的数据其实就是他的 Twitter， 就他的社交网络上面的所有数据，就跟赫尔上面的那些数据就操作系统是一模一样的，
原理是一样的。
对，所以他其实是人工智能，他只是给他赐予了一个肉身，但是最后他女朋友就会觉得很恐怖嘛，因为他不但是一点都不会跟他吵架了，甚至性能力居然如此的强大，一开始那一周他其实是很爽的，但后来
比较受用，但后来
对后来他就把他关在阁楼里面了，不想看到他。
什么是黑镜的内容生产配方？英剧和美剧的核心差异点在哪里？为什么说中国人已经真实的生活在一个黑镜的世界里？本期话题，英剧黑镜照出的科技副作用。
第三季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比较戏剧性的转变，它从一个比较沉郁的一个英式黑幽的这么一个片子，突然被网飞收购，然后变成了一部美剧，
变成合家欢。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反讽的，一方面欧洲人都老有看不起美国文化的倾向啊，但他们一旦生产出一个爆款，很快就会被美国工业给收服了，哈利波特不也是这样吗？ JK 罗琳整得好了，最后就成为环球影城的一个景点了，那这一次这个黑镜也是他大获成功了之后，马上就被奈飞搞定。之前甲壳虫乐队也是这样啊，那英国的乐队再牛，最后你如果不在美国大红大紫，那你就不叫成功，所以最后约翰列侬他们还得要去美国混，后来约翰列侬干脆就搬去纽约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剧和英剧它的差别就很大了，可能你 JK 罗琳、约翰列侬和黑镜你都还待在英国文化的安全圈里面的时候，你可能是一种贵族绅士型的哲学反思型的有艺术气质的，但到了美国必须爆米花。
最搞笑的是去年艾美奖把最佳电视电影颁给了圣朱尼佩罗这一集，然后颁奖词是什么呢？爱战胜了恨，这他妈完全就是美国套路，这根本不是我们原来原汁原味要的黑镜。
到变成美剧之后，它的豆瓣评分狂跌了一阵，不过后来维持稳定了，还是保持了一定的水准。
它没有一直跌的像纸牌屋那么惨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它的内核配方还是由编剧自己一直握着，就我们刚说的那个Charlie Brooker， 因为他既是编剧还是制片人，所以他掌握了话语权。他原来的这个配方呢，他是这么来的，就我先设定这一集我想拍的是爱情片，这是配方一，就好比可口可乐那个水，然后放的糖浆是什么呢？糖浆就是我要想一样先进的科技设备加进去，这个时候这个爱情片加上某种黑科技就推演出了一场思想实验。就这个配方他抓得很牢，他特别像那个卡尔维诺在写看不见的城市的时候，那本书写了55座城市，它也是有固定配方，它先跟你讲一座城市，然后呢城市加上比如说符号、贸易、名字、使者、历史、记忆诸如此类，然后组合配方出了55座城市，所以大概率在这个配方没有用尽之前它还能维持住这个水准。
对，这是一个平衡。你刚才讲到可乐我就想起一个梗，就 JK 罗琳最开始他答应哈利波特主题公园在环球影城的一个条件是把哈利波特这个乐园里面的可乐全部撤走换成黄油啤酒，这是 JK 罗琳在条款里面明确要坚持的，所以这个是一次博弈，我认为
英国人的反击。
对，就是说你因为美国 因为你都是可乐嘛。但是罗琳觉得既然我愿意跟你美国文化合作了，但是我还得要谈判的，
对，
我得你要做出一定的妥协。像黑镜这样的剧呢，它非常适合于奈飞来整，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付费的嘛，
对，
所以它不依赖广告。
是，
但是问题是比如说你在中国，我觉得这个要具体分析。我认为在中国我们已经活在黑镜里了。我们不用拍一个黑镜这样的剧出来。
对，
就因为在美国和英国他们还需要拍一个剧。
是的，
事实上呢，包括周华磊老师写过一篇文章，直接叫黑镜之什么
哦，我自己写的啊。对
对 对,
对，就今年年初的时候不是出了一回事儿吗？就成都有一个女人叫何心丽，然后呢她出了一个杀狗事件，其实她就是先把一个狗给咪了，结果当时当那个狗的失主找回来的时候呢，她就想把她慌脚了，就把这狗拿着绳子往下往楼下放，结果这一不小心这狗给摔死了。好，这件事儿后来就在网上流传开了，之后引发网友众怒。然后网友众怒的方式有谩骂，就比如我听到看到最狠的一个方式是说把你的子宫掏出来护你脸上，还有等等不啦不啦不啦，然后还有的人呢是在他家门口放花圈，还有的特别有创意的网友是在淘宝上买了活体樱桃红蟑螂，然后邮寄到他家里边。对，但其实这种方式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种网络可以算是暴力吧，对于一个人身的这种攻击，当然这个人可能本身有错误在先，不好说是不是犯罪，
也不至于这样，
对，但是罪不至此的情况下，就是进行了网络审判。
其实我看你那篇文章的时候，我觉得最像那一集人工智能蜜蜂杀人。
是的，
虽然说他没有杀人，但是他给人的那种印象就是这样的。中国现在互联网这个环境发展的是非常发达的，现在前十名的科技企业美国和中国是各自半壁江山了，所以呢现在全世界就是美国和中国最强大了。但是呢美国它可以有黑镜，或者英国会有黑镜这样的东西来做一个系统哲学伦理人性的反思，但是在中国实际上我们就活在这样的一个黑镜内部。
我觉得如果今天在中国要拍一部黑镜的话，很可能拍出来会被大家嘲笑，因为它事实上可能会比现实的进度条还要落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记性不太好需要植入芯片的周华磊，
我是黑的镜子都照不出来的陈明，
我是渴望成为黑色博物馆馆长的岳路平，
下期见。